当托尔斯坦·凡伯伦1915年访问日本时，他提醒每个人注意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主题。在欧洲和美国，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此外，他声称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似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四年后，约翰·杜威来访时更为热情，他为《新共和国》撰文说，自由主义正在弥漫。杜威向美国读者解释，民主已经扎根一段时间了，当日本按照规则使内阁向议会而不是天皇负责时，它就会永久存在。杜威不怀疑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他断定元敬的上任标志着日本将稳步走向民主，没有血腥悲惨的巨变，变化也会来临。杜威判断错了日本历史上暴力和抗议的意义，不过20世纪20年代的事件似乎给他和凡伯伦补上了这一课。1922年到1924年间，天皇及其顾问倒退回指定人员组成国家团结内阁的做法上，先后让两名在日俄战争中赢得声望的将军和枢密院前议长组成主要包括职业官僚和贵族院贵族的内阁。然而，逆转到无党派内阁的行为激怒了许多日本人，他们发动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以保护宪政。在1924年春的选举中，宪政会和政友会取得了议会中几乎所有席位。元老们除了同意任命多数党宪政会的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外，几乎别无选择。于是，天皇选择最主要的政党或者众议院多数派联盟的领袖担任首相，成为被认可的做法。1924年到1932年间，六个不同的人先后成为首相，每个人都是政友会或宪政会民政党的总裁，而且政党成员通常占据了最重要的大臣职位。虽然有些批评者把加藤高明贬为政治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运气好娶了三菱财阀创始人的长女为妻，但钦佩他的人却认为他是一个政党政府的热情勤勉的提倡者。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位前外交官，很清楚，当1924年6月加藤高明第一次召集内阁会议时，他开始了日本政治史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政党政府的常规化。从1890年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权力从寡头政治执政者及其门徒手中落入政党政治家的掌握之中。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转折点。19世纪90年代后半叶，寡头政治执政者和政党之间的相互妥协。1900年政友会及1913年同志会的成立。1918年的米骚动之后，彻头彻尾的政党政治家元敬上台领导政党内阁。最后是加藤高明上台这件事所反映的一种认识，即政党理所当然可以提名他们自己中的议员为首相，并且占有内阁的大多数席位，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几乎在每个人的心里，政党政府的时代已经来临，而且人们公开谈论大政德莫克拉西的兴隆。这种转变的产生并非以实施宪法修正案或创立新政治制度为前提，相反，明治宪法本身的圆通性容忍政治重心的转移，允许统治精英间各种关系的存在。由于这个原因，政党政治家可以利用元老及其帮手之间的不同。具有讽刺性结果的是，伊藤博文和桂太郎这两个对政治怀着截然不同感情的人分别成立了日本两大政党。 不管这两个政党的起源如何动机不纯，最后有着新思维方式的真正政治家掌握了两党的领导权。与把内阁视为君主仆人的元老黑田青龙相比，政党领导人如加藤高明认为大臣应该对人民负责，并且应该从议会下议院的民选代表中挑选。日本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评论家都欢迎政党政府的到来，那些自认为政治左派的人思想并不统一，相互之间在具体问题上常有分歧，但是大体上他们都赞成维护个人尊严，重视言论自由，提倡男女平等，欢迎民众进一步参政，创建文化准则。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想批判明治宪法，但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大多数人确实赞同修正政治制度和惯例，以便让现代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开来。或许大正时期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最有力的鼓吹者是一位大学教授，当时一些主要期刊的不知疲倦的撰稿人吉野造作。吉野造作和早先那些主张明治维新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民幸福的人思想相同，他认为既然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推进人民的幸福，那么应该主要由人民自己判断政府是否以负责的态度行使职责。他对民本主义的信仰使他看不惯政友会和宪政会，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党的领导人都是没有充分注意民心的，鼓吹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胸襟狭隘的人。不过在他看来，普选以及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形成了使普通人民得以塑造自己政治命运的机制。吉野造作也把民主议会与将主权归属于半神半人的天皇的宪法调和在一起，由此使日本人有可能在投身于不可避免的世界潮流，即因民主精神而结合在一起的先进国家集团的同时，尊重他们自己国家的传统。大正时期也见证了政府组织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是政党内阁在日本的出现合法化。在宪法的解释方面，最有影响的人是东京大学的教授美浓布达吉。在他的宪法撮要中，美浓布达吉提出国家是一个由各个机构或机关如天皇、内阁、官僚机构等等组成的法人。他强调，为了使日本这个躯体保持政治上的健康，每个机关都必须正当行使职权。同时他把至关重要的作用归属于代表国家主权的天皇以及内阁，因为后者表达了国家的最高愿望。然而天皇和内阁相互独立，因此内阁并不依靠天皇获得权力，而是作为代表人民的机关而存在。这个解释上的细微差别决定了议会必须由民选代表组成。美浓布达吉承认宪法并没有特别规定这样一种发展，但是他乐观地认为新世纪发生的事情已经使得政党政府成为日本的惯例，正如在英国一样。宪政会民政党提出的政治日程进一步加深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日本认识到了自由主义的黎明。在大正时期，政友会因为把保守的社会倾向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融合在一起，以及慷慨资助军队而出名。与他相比，宪政会民政党的领导人倾向于密切关注财政经济，赞成为了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实行政府干预，提倡与列强合作以维持国际秩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加藤内阁和若龟内阁削减军事预算，主持男子普选权的实行，起草旨在保证最低限度社会安全的法律时，两党的对比争于顶峰。虽然并非所有的议案最后都成为了法律，但是宪政会民政党确定最低工资水平、加强保护妇女儿童的工厂法、提供失业保险、把健康保险计划扩大到工人、提高 退休公务员和军事人员的养老金，为老弱妇孺提供安全的议案等等，促使人们拿日本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做善意的比较，使得杜威的自由主义正在弥漫的观感有了凭证。以上的内容来自于日本史1600至2000年，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400年崛起与强盛之路，作者是美国的詹姆斯·麦克莱恩，翻译王翔、朱慧颖和王詹詹，由海南出版社出版。